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这里是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啊，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要分享关于如何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方法。
对，而且上一期李诺你谈到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有一些什么的症状哦，我还想补充一个症状，就是我想到的一出外国的电影，它是讲一个老人，他就是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以后呢，他不光是不认得人，他还有一个时空的错位。
哦，对，
就是他以为他活在过去，
是，
就等于说是他以为他是小孩，
他还以为是小孩，
然后来看他的人呢，他把那个照顾他的保姆认为是他的妈妈那样的，所以就很多的那种时空的错位和角色的错位，
对，
所以这个复杂性就更大了啊。
是是，所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患老年痴呆、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呢，他是被困在时间里的人，尤其是有一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痛苦就更大了。对，
是。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预防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是有关于饮食的，比如说说到地中海饮食，那具体是什么呢？原来是多吃蔬菜，多吃豆类，多吃水果、鱼和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会减少认知功能损害风险。那么而认知功能的损害呢，其实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期表现。
是，可能是我们以前特别注重红肉的摄入，那现在我们为了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我们就多吃这一类，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蔬果啊、豆类啊、鱼类啊，那可能就综合一下我们身体各方面的需要了。
对对对对，其实他所提到的最主要的点就是在于不饱和脂肪酸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对于老人家我相信不用太多提醒，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精加工的食品，
对，
零食，
对，
这些就是要小心谨慎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知道蛋糕，对吧，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的。
是的，
反式脂肪酸就是对于人体的损害，不只是它难以消解堆积脂肪而已，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造成持续的伤害，
不良影响。
对,
对
对对，
特别现在开了很多的那个蛋糕店、
甜品店，
对呀、他们为了就是争取客源嘛，就是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很美味的蛋糕，但是美味不代表健康，
健康，对对对，
还有奶茶，还有奶茶也是的，里面会添加很多的刚才你提到的那些不良的这些成分，
没错，所以这个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尤其要谨慎的。
是，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饮食这一块的，就是红酒。
哦，这个就没有想到哦。一般觉得好像酒都不是好的啊、包括啤酒、红酒，好像都不应该喝那样的。但是他这里提到要喝一点红酒。
因为他说到红酒里边有一种多酚呢，可以减少大脑中斑块的形成。
哦，那这个多酚里面茶也有。
对，
茶
多
酚嘛。
对，那酒其实我们看看哈，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去看这个酿制这些酒还有这个茶它本身原材料的元素来说，它对身体呢确实都是有益处的。但最怕的是什么呢？过量的问题。
是的。
那比如说喝酒我们都知道，尤其基督徒又不能酗酒，
是
吧，我们就面对酒的时候相对都比较谨慎一点。那喝茶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注意了。对不对？那我知道像有一些地方它是 专业产茶的，
是，比如说福建，
对对对，就这些产茶地呢，那些茶农啊，
嗯，
他是每天都喝茶的，
是啊，
他顿顿离不开茶的，
嗯嗯。
然后我记得之前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个例子，他说，
嗯，
他记得他去过一个茶园，嗯，然后那里就是种植茶叶的那些这个庄稼户呢，茶农啊，
嗯，
他们每天都要喝一杯超浓的茶，
嗯，
因为如果不喝的话，整个人就没精神，
嗯嗯嗯，
啊，哈欠连天，
嗯
啊，甚至鼻涕眼泪一块流的，
嗯，
哇！我一想，我说这个就跟毒瘾发了一样的感觉。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每一种饮料，就如果你依赖它，它都有可能上瘾的。
嗯，对对对，
嗯嗯，
而且这个上瘾，我觉得还在小事，
嗯，
因为只要你能够担负起这个，对吧，
嗯，
你不停的喝茶或者什么，你能够承担这个费用，这都是小事，
嗯，
最怕的就是一旦你依赖某种物质的时候，
是是，
相当于你的体内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嗯，
就需要你每天不停的往里边输送才行，
哦，
那本身你的身体应该不至于这么的需要，
嗯，
也就是说一定是体内有一些东西破坏了，
嗯，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这个可以结合到下一个，就是关于咖啡的问题。
哦，我还以为你刚才会分析到喝茶的那些人会减少阿尔兹海默症的，
哎，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我其实顺带着我是想讲什么的，
嗯，
就是今天我们说红酒也好咖啡也好，
嗯，
包括喝茶也好，
嗯，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优化，但是你不是以此就作为一个救命的解药一样，
嗯，
说好像是不是我喝到一定的程度，
嗯，
我就可以完全的摆脱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我就说带入到咖啡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弟兄分享，
嗯，
他就说我有一天发现呢，我不喝咖啡很痛苦，
那是他依赖了，
对，当他成瘾的时候，
嗯，
就是其实平时我们没有这种感觉的，嗯，我们就觉得早上到了办公室冲一杯咖啡，
嗯嗯，
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嗯，
或者下午困了再冲一杯咖啡没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他这个思考呢就带给我一个反思，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面对很多事物都出现成瘾性的问题。
哦，要看这个度啊，
嗯，
就其实我也有这个体验的，在喝咖啡这件事情上，
嗯，
比如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
啊，
作为早餐，
对，
但是如果那天早上我有事情做，我要很匆忙的出门，我在外面吃了个早餐了，
嗯，
然后下午或者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必须要自己再去手冲一杯咖啡，然后来完成这个我今天想喝咖啡的这个愿望。
嗯，
我真的有这样的。
嗯，
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你下午或者晚
上
你
还
喝啊？”我是已经 OK 的，就是我没有这个，
嗯，
就
不会睡不着，
会因为它而有失眠的问题没有。
嗯，
但你说如果是在出门在外没有这个条件哦，那其实也行。
嗯，
那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是很上瘾啊，很上瘾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只是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嗯嗯，
喝了这个咖啡以后给我整个身体好像有一种补充是我需要的。
对对对对，
嗯，
我这个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嗯，
但是就是我想讲的那个成瘾的那个东西呢，
对，
嗯，就是曾经我看过一个关于这个毒品的说法。
嗯，
那他就说其实我们人体啊，你不论是关节也好还是你哪个部位，
嗯，
你但凡活动，
嗯，
理论上来说都是有痛感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分泌出一种类似于镇痛剂的内啡肽这样子的物质，
哦，明白，
所以呢你活动关节什么不会觉得痛。
哦，
那对于吸毒的人员来说，
嗯嗯，
他为什么那么强的依赖，
嗯，
就是当他吸食毒品到一定量了之后，
嗯，
他的身体默认不需要分泌内啡肽了，
哦，
因为那个毒品物质已经可以代替起到这个镇痛的作用了，
哦，
所以一旦他不再吸毒，那么他的身体也不分泌内啡肽的情况下，
嗯嗯，
他就会感觉到浑身好像蚂蚁在啃食一样的痛苦。
哦，明白，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成瘾带给我们的影响。
嗯，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点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往前延伸一点点，我会想到耶稣在圣经里说什么呢？他说：“我这里是有永生的活水，喝了我这水就可以永远不渴。”
嗯，
其实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耶稣的这个表达，
嗯，
我是有一种困惑的。
嗯嗯，
这个困惑的点呢，就是明明是喝了永远不渴， 但我为什么还要一直喝呢？
嗯，
它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状态呢？
嗯，
我想更多的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因为真的就像以赛亚先知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嗯，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就是我们本身就是罪人，
嗯，
我们又住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边，
嗯嗯，
一旦我们的里面缺少了神话语、神真理、神生命的这种浇灌的话，
嗯，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被替代，就是被世界的东西影响，
嗯，
就好像刚刚说的那种毒品带给我们的那种麻醉感，
是
那种的所谓的舒适感、愉悦感，
嗯，
除非我们领受的是神真理的活水的源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
嗯，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拒绝来自于那个毒品或者说来自世界被污染的那些东西的影响。
是的，就归根结底我们就说，我们提到的喝红酒、喝咖啡或者
喝茶，对，
这些方法呢是对我们身体一个有益的补充，
嗯，
不要形成一个上瘾的习惯。
对对 对，
要掌握好这个度。那结合经文来讲呢，我们就是对真理的渴慕呢，那是应该一直持久
的。是
的，
嗯，没错。嗯，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个人身体体质也不同，
嗯，
你包括我的一些长辈，他喝一口红茶，一晚上睡不着觉，
是，
对吧？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挑战了。
对，
就是，
对对对对，所以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包括上一集，
嗯，
也是因人而异的嘛。
对， 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点或者身体的承受度，
嗯，
来调节自己需要用哪一种方法，每一种方法它的度又到哪里？
没错，
嗯，
那当然呢，我们在提到无论是红酒啊、咖啡啊这一类，包括茶这一类呢，
嗯，
我个人的建议，尽可能的还是它原汁原味的那个状态。
那是，
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啊，
嗯，
这个纯的咖啡呢是太，嗯，苦，好像难以下咽。
嗯，
那加一些奶，
嗯，
加一些甚至加一些炼乳，
嗯，
有一些加一些其他的调味，
嗯，
好像让这个咖啡更顺口一点。
嗯，
甚至我觉得有一些加了调味的咖啡，它比纯咖啡更提神。
哦，
对吧？
是，
但是呢，
是，
但是呢，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少这样子操作。
是，
然后红酒呢，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些，
嗯，
喝红酒的方法是加一些雪碧，
哦，
对吧？
那个是刚刚开始喝红酒的时候，很多
对对 对， 对，
就是不是很西方推崇的方法，比如说加雪碧，
嗯，
什么加话梅，
它其实是解决口感的问题。
哦，其实我们还不懂得欣赏那个红酒本身那个品质。
是的，是的，就好像，嗯，国外的人到了中国喝白酒他也受不了是一样的。
对对对，是的，他喝茶他也是不容易品到我们那个茶香。
对对对，
外国人他可能就喝那种
红茶，
红茶就是那种磨碎的那种红茶，
就是混合茶嘛。
对 对， 对，
然后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糖
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历史上传过去的原因，因为那个年代中国人就是这么吃茶的。
是，
但是只是到现在好像大家就有点返璞归真了，喝这个茶本来的这个味道。
对，
所以说到底，
嗯，
你看人跟人喜好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是建议假如说我们真的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的话呢，就可以尝试一下，也许你的身体适应得了，哎，你就以后呢就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增加一些这些内容了。
是的，
好，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方法。
好，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双手。